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现在已经是秋天了，九月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差别。虽然说九月跟八月那个听起来就是八跟九的差别嘛，那如果说算起来8月31跟9月1号也只有一点差别哦。可是说真的，这个8月的最后一个礼拜跟9月的第一个礼拜，真明显的感觉到说真的就是秋天的来临了哦。最近呢，奥地利呢为了这个迎接秋天，其实不是为了迎接秋天啦，有一些政策上的改变啦。关系到人民上面最大的改变应该是，以往在这个维也纳市区，当然就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不太一样，那就讲我比较熟悉的维也纳市区好了。这维也纳市区呢，它有是所谓的这个短暂的停车区哦。这短暂的停车区就是说，你每一台车子哦，你只能够停 1.5 个小时哦，在市区里面，通常应该是说一区啦。那当然每一个区，维也纳有23个区哦，每个区每个区的规定不一样，就是说你这个短暂停车区呢基本上只能停一个半小时，那这样子呢也就是说方便大家说，说是在市区里面要找停车位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那因为这样子这个短暂停车区呢，就是说让几乎每个开车进市区的人都有机会说去停车。那当然这个维也纳市政府他并不鼓励说大家开车进市区，是真的啦，他们比较鼓励说大家搭乘公共交通捷运系统这样进去市区，那也不会造成说这个堵车啊塞车啊，对交通状况也比较好。但是呢总是还是有一些必须一定要开车的时候啊，所以还是要方便这样子的人哦。那尤其是有些观光客，因为临近国家来的观光客，他们喜欢开车进来啊。那开车当然是最方便，那一般来说你车子要停到哪里去呢？当然是希望是说你人到哪里哦，车子就停到哪里哦。所以呢也是这样子一个短暂停车区。以前在第一区呢，他们的短暂停车区呢好像是到7点，晚上7点钟哦，就是你7点钟之后就不会受这个 1.5 个小时的限制了，你就而且停车还不用钱。那周末呢也都不需要有什么受这个限制就对。可是现在呢从9月1号开始哦，已经改变咯。那没有，应该说从9月3号开始啦，你看就星期一嘛，就会这样改变，就是所以这个短暂停车区哦，通通延到晚上10点钟。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停车费也涨价了哦。以前半个小时是0.4欧元哦，一个小时是0.8欧元，那现在呢都各涨50%了。除了停车时间就是延后呢，那还有就是最终还是停车费它增加。其实这样我觉得还蛮困扰，就是说如果说像有些人晚上比如说从比较远的地方来的人，他们想要到维也纳市区里面去看一场歌剧，听一场音乐会，那音乐会这样呢通常都是7点开始7点半开始哦。那可是你只能够停一个半小时的车子，你想想看哦，一个半小时7点半，一个半小时到9点，节目还没有结束。那如果说你没有去换那个停车条子的话哦，你就会被罚钱，而且你又不能够再多放，就是其实我觉得它造成有点小小困扰。但是呢说真的，维也纳它算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城市，那很多街道都很小，那停车位真的是一位难寻哦。因此这样子还是有它一定的考量，毕竟说真的，鼓励大家坐公共交通捷运系统的话，真的会对不管是对交通状况，还是说对这个空气品质都有一定的帮助。那除了说这个九月开始，还有一个什么事情？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那就是有关于这个禁烟区哦，餐厅的禁烟区。事实上维也纳并没有做任何的改变，应该说整个奥地利都没有做任何的改变。有做改变呢其实是他的邻国德国。前一阵子大家就很多人都在讲了，就说这个德国跟奥地利已经是全欧洲唯二两个在室内没有禁烟的国家了。那大家也都非常的质疑说这个德国人呢，这个德意志民族呢不是都很严谨吗？在这种非常守法的方面不是观念都很重吗？怎么会在抽烟这方面呢竟然落后他们眼中那个什么没有什么纪律哦，没有就生活很散漫的拉丁国家呢？比如说这个 这个西班牙，比如说意大利，尤其他们常常嘲笑意大利人，然后说哎，这个国家完全没有秩序可言哦。可是这个意大利哦，他们行这个餐厅里面哦，不室内餐厅里面不能够吸烟的规定已经行之一阵子，而且成效非常好。那意大利人也非常骄傲，甚至我意大利朋友还因此来嘲笑这个德意志民族哦。嘲笑这个德国啊，嘲笑奥地利这些自称自己是非常严谨的民族的国家啊、哦。结果呢，在9月1号开始哦，德国也已经全部禁止说在室内的餐厅里面哦有抽烟的这项规定。那这样子的结果导致什么呢？其实奥地利没有做任何改变哦，导致变成说奥地利从9月1号开始呢，成为全欧洲唯一可以在室内里面应该是餐厅啦，公共场所室内里面可以抽烟的国家了。想想啊，你看可能全世界的可能全欧洲的瘾君子会因此哦就特地来到这个奥地利来度假嘛。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是蛮不，我觉得不见得有人这么为了千里迢迢，就为了抽一根自在抽一根烟，的千里迢迢跑到这边来，蛮令人怀疑的哦。那事实上呢，这样的在室内抽烟的规定哦，他们奥地利也是谈了很久很久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抽烟跟不抽，我至少我认识的人不抽烟比抽烟的人多啦。那就算我抽烟的朋友了，他们也蛮赞成说在室内哦不要抽烟的。其实我乍听之下觉得蛮奇怪，怎么会有这样规定？怎么会有这样想法？抽烟人不是希望说，我到哪里去都能抽烟呢？其实，他们的说法是说，其实每种烟哦，都还是有不同的烟的味道。那也就像人的个性一样啊。那你有时候你跟不合的人在一起，你就会觉得怎么样都不合。那烟味也是哦，如果说你闻到那你不喜欢的烟味，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困扰。于是在一个同一个室内里面呢，有这么多不同的烟哦，就算有很多你喜欢的烟味，可是跟这个你不喜欢的烟味这样混在一起呢，也会造成你一些嗅觉上的困扰哦，你也觉得不舒服就对了。可能是同类相吸吧，所以至少我身边的朋友他们还蛮赞成说室内哦要禁烟这样子的规定。可是这边的政府呢，到现在迟迟还是不愿意做，只是说做一些让步，就是说他们规定说你在那个餐厅里面一定要设出禁烟区哦，以往是没有这个规定是真的啦。那就是说你一定要设多少比例，一定比例的禁烟区哦。可是说真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烟会飘哎，你这样子禁烟区有用吗？就觉得这个成效应该是有一定的限制吧。啊，现在呢，既然奥地利已经成为了这个全欧洲里面的唯一哦，独一无二可以在室内抽烟的国家了哦，想必说其实压力也很大啦。毕竟这个奥地利还是欧盟之一嘛，那像有欧盟之后，真的来自各地的那个声浪，一些会造成比较多的一些压力哦。可能我希望很快很快哦，这个奥地利哦会成为这个跟其他国家一样哦，就是室内也有禁烟的规定。好，那当然不是说就是抹杀这个吸烟人的一个人权呐、啊。那说真的，吸烟的人要讲人权，那不吸烟的人也有人权，不是吗？这种事情是很难去界定什么叫人权不人权的啦。反正我是乐观其成，希望这样的法令能够赶快的实行哦。说是这样子，这个9月1号之后，奥地利成为唯一不禁烟的国家哦。这个报纸上哦并没有提耶，也几乎哦没有人去提到，大家都想要把这种东西哦撇得越远好，这种丢脸的事情哦最好大家都不要知道，大家通通把头埋在沙里面，当那个把那个头埋在沙里面骆驼、哦，我没看到就不算了、哦。其实这个报喜不报忧哦，也不是说这个也不是说奥地利人特有的啦，这是应该全世界都全世界人都习惯了、哦、好事嘛，大家都知道、哦、那坏事、哦、最好就埋在越深越远的地方，大家都不知道最好。可是偏偏就是会有这种丑事传千里哦。那说真的，新闻媒体啊，他们也是 孙长好事有什么好报，坏事大家才要看嘛。就像那个前一阵子哦，上个礼拜有出现那个德国一个19岁的男子啊，他在奥地利哦犯下一件类似电影那个沉默羔羊里面那个汉尼拔博士他犯的罪行，就是他吃人肉哦。他没有吃人，其实他没有吃人肉了。他根据报纸上是讲说，他发现这名19岁的德国男子的时候呢，他是嘴角有血，然后呢旁边的盘子上面也放着他被他杀害的室友的舌头哦，还有脑子，可是并没有吃的动作。那这边报纸上面就很不太高兴，就说为什么国外的媒体哦这样乱写呢？说什么奥地利境内出现杀人魔？我们这边警方发出去的新闻稿是说，情形是这样，从来没有讲过说他这个人哦有吃人哦，但是这些全都是自己记者自己的揣摩想象哦，这导致说把这件事情弄得这么恐怖哦，甚至他们还把那个世界各地的一些那个报纸的标题哦，他们提出来讨论了。那每一个国家啊，几乎每一个外电影报道，通通标明很详细，就是说，奥地利出现了一个杀人魔。那德国报纸甚至用这个很耸动的标题说，德国人吃了奥地利人哦。你说真的，我如果看到这样的标题的话，第一个反应会是说，诶，是有什么经济上的并吞还是怎么样哦？而结果没想到，这样标题其实就是表面上的意义，有没有其他意义？就是真的是有一个德国人吃了奥地利人，这些当然不是好事啦。其实，威纳还是有好事的啦。这个好事已经发生一阵子了，以前也是要想要跟朋友聊聊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好像一直没有机会了，怎么总是有东扯西扯的东西可以跟大家讲？这个呢，就是说什么？大概几个月前啊，有一个很知名的人力资源公司啊，叫 Mercer，这个公司它做了一个全球215个城市的生活品质哦的一个评估哦。调查的结果是什么？瑞士的苏黎世排名是全世界生活品质最高的城市。那在亚洲呢，则是新加坡哦。这个评定的一个标准呢是什么呢？评定一个标准就是说包括了有政治局势、社会条件，还有经济状况、环境素质、医疗啊、卫生水准哦，还有教育设备、公共服务、交通，还有一些什么娱乐设施啊、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啊，还有说住屋方面，以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个人安全、社会安全哦。那这个评比的项目很多，一共有39项哦。那评比的结果呢，是瑞士的苏黎世哦，它成为全世界最适合外国人士居住的城市。那当然不只是外国人，既然适合外国人士，当然也相对适合本国人哦。因为这样子一个评比条件呢，是一个很中性的，并不是特别说对外国人或者是对本国人。那这样子一条新闻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可是呢，在维也纳看到的就不是这样子了。在维也纳这边的报纸，它显示的是什么呢？它显示说，维也纳是全欧盟生活品质最高的城市。哎，这个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怎么变到了维也纳就变成，怎么到了奥地利的报纸就变成维也纳是生活品质第一呢？这好诡异哦。其实这是一个记者在玩文字游戏。那个我们看到是说全世界生活质量最高，可是呢，在奥地利的报纸就变成的是说全欧盟。那这些陷阱是什么？因为瑞士哦，它并不是欧盟国家之一，它并没有加入欧盟哦。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就宣称是永久中立国的国家，瑞士还有奥地利。但是在这几年呢，其实奥地利它比较积极参与欧洲的事务，那瑞士呢，它还是保持这个中立的状态。所以它虽然说奥地利已经加入欧盟了，也加入申根国家，但是呢，瑞士一直都没有这样 一直都还是处于很中立哦。据说他们也现在积极要加入申根了啦。加入申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当然是最主要是说，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是旅游比较方便啦，但是对台湾人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台湾人去瑞士又不需要签证哦。台湾人去瑞士，只要你有那个申根签证，你到瑞士去就是很自由进出呢。他也不太会，虽然瑞士人是算对台湾人非常友善的一个国家了。那当然，这个也是钱堆出来啊。据说在这个在瑞士那个劳力士的总部里面呢，一进门你就看到一幅很大一幅很大一幅台湾的国旗了哦。真的太大幅了。据说每个看过的人都觉得有点触目惊心，实在是太大一幅了、哦、太夸张就对了。所以啊，那个你看这边的报纸写的就是维纳斯帝国，他一个字苏黎世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瑞士也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然后只是、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第一行看到说瑞士是全世界生活品质最好的国家最好的城市之外，其余除了这一句我把它删掉改成说维也纳是全欧盟生活品质最高的城市哦。剩下呢底下看到几乎通一样啊，那啊哦对啊，这边报纸还有加上一句，就是说高过哥本哈根以及阿姆斯特丹。你看苏黎世还是没有提到，瑞士还是没有提到，所以这个报喜不报忧哦，真的是也是每个人的天性吧，总是希望把自己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知道就对了啦。然后说真的，瑞士真的有这么像天堂吗？而且我倒是有点怀疑了，就因为最近欧洲国家啦都有那个向右走的趋势哦，所以向右走是属于比较保守就是的。那听说最近瑞士啊有一个政党啊，他们打算说提出一个法案啊，这个法案呢我觉得蛮恐怖，有点连坐法，几乎已经是那个纳粹时代哦、啊、才会有的这样子的法令啊，就是说如果有移民国家的子女啊犯罪哦、啊、那这个家庭呢连父母哦、啊、以及兄弟姊妹哦、啊、通通采取连坐法，通通要驱逐出境啊。这个是什么跟什么？已经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纳粹统治的恐怖时代了吗？所以啊，这个据称曾经是，至少现在还是、啊、目前还是这个最适合外籍人士居住的地方，恐怕如果说真的这样子一个愚蠢的法案通过的话，恐怕这个也就成为不太友善的地方了吧。好，今天拉拉杂杂啰里啰嗦讲了一些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啰嗦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